今日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三章12至16节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
侍奉，来跟从我们的主，也来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彼此的勉励，共同的在信心里头一块的来成长。我们满心的感恩哦！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了，也感恩看到你回来，真的太高兴了。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啊，也不是好像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啊。我们感谢神的爱和恩典在我们当中。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"竭力追求一件事"，竭力追求一件事，那是圣经是在我们刚才念过了，就是这个新约圣经，腓立比书第三章这一部分的经文当中。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哈，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人哈，忙碌在我们家里的事情。忙碌着我们工作上的事情，如果你还没有退休的话，或者是退休之后，我们还忙碌着我们跟家人啊、朋友啊、社交的生活等等，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。就好像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周围旁边都被许多许多的事情把它包围起来，有些东西是重要的，但是他都不管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前面。他整个身体就往前面来走，他不管别的旁边的事情，因为他有一件事情要赶着去做，他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，哪怕别的事情都很吸引，都很有意思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都把这些东西都暂时的放下，不管这些，就是要做好这一件事情。其实在圣经里头，我们发现有好几次提到一件事，一件事。所谓一件事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没有别的事情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不是的，是反而是说有许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这一件事情，唯一的这一件事情是那么的重要，我们不能够把它放下，一定要处理好，就是这个事情。首先我们来看在旧约里头的诗篇第27篇第4节，就讲到这里，他说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，他说我曾来求耶和神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的当中住在耶和的殿里头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头来求问。这就是这个写诗歌的人，他的心中里头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与神有关的，是与神的圣殿有关系的，是与他自己与神的关系有关系的，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他一生一世的当中要去追求的，也是还要寻求的。那就是说他在过去已经花费了很多人生的时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但是他还觉得不够，不足够，他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，更专心的来寻求这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我们一生人当中，我们大概也处理千千万万件事情了，但是有没有这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 top of the list 啊？我们说是我们最优先，我们要去处理的，就放在所有的事情的上面，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， 就是与神的关系。我们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吗？愿意来敬拜他吗？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已经把一切都放丢开，然后我们只是来敬拜我们的神呢？就好像这个诗人说，我只追求来到神的殿里头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这就是他追求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来相信主耶稣，并不是说啊，我相信了就够了，或者我受了一个洗礼就够了，或者我入了一个教会做会员就够了，还不够耶。你看这个写诗歌这个人，他觉得他还要用他一生人的时间来追求与神的关系，更进一步的来敬拜主，来认识他所相信的神。所以并不是说我相信了耶稣，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，我已经加入了教会，这还不够耶。在你一生人的当中，你花费多少时间来做好这一件事情呢？就是寻求神，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人是需要一生一世的，包括所有的基督徒，年长的基督徒，相信耶稣很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更新。就好像你的手机啊，常常提醒你说要更新了，有新的版本出现了，你要把它赶快把它更新了。不更新的话，可能你用不上其他的就是 apps 等等几个情形。所以我们要更新与神的关系，寻求来亲近他，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。这就是我们一生人的当中，仅生人的当中，我们要看为重要的唯一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耶稣说的，在路加福音第10:41-42，耶稣对着这个马大和玛利亚，他耶稣有一次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里头去探访他们，马大就忙着忙了，就一直在匆匆忙忙的做事情，唯有他的妹子就是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旁边来聆听着耶稣的教训。所以耶稣对马大讲了这一句话，他说你为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来思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。耶稣已经说明了，说白了，就是只有一件事情，说的就是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跟前来学习，来听从神的话。当然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 要小心理解，并不是耶稣不是说马大他做错了，不是，而是在这一个时候耶稣不是常常来到他们的当中，既然耶稣已经来了，你就要把别的事情放下，然后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来亲近主，来听主的教导，是这个意思。换言之，当耶稣离开了之后，马大可以都忙着继续忙着他做这个事情都没问题，但是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只有一件事情是才是应该我们要注重的，就是来亲近主耶稣，来听从主耶稣的教导。所以并不是说我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啊，去到办公厅里都什么都不做啊，我祷告祈求就够了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我是归给主的，我要来亲近主的，我要读圣经的，我要祷告的，我要来敬拜的，我要来赞美的，诶，那么我们就只做这样，只做好这一件事情，专心的做好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在路加福音18里头告诉我们，当时有一个少年的官，他很有钱，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一些问题。这个人也很爱神的一个人，所有的摩西的诫命他都已经遵守了。耶稣怎么对他说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你都知道了，但是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就是说他明白了圣经这些诫命律法的吩咐，但是他还没有来完全的来跟从主耶稣，没有好像前面的人说把跟从耶稣看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耶稣提醒了他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讲这个道理的背景，遵守这些律法是重要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只遵守这些律法和教导，但是在人生里头，在生命的当中，在生活里头，我们没有跟从主，没有实实在在的做主的门徒，没有实实在在的按照主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，那我们只是好像死死板板的把书本读好了，明白这些道理， 但是没有把它应用实行在生活的当中，尤其是与主的关系的上面，那我们还是不足够。就是这一件事情耶稣提出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三段的经文都讲的有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哦，就是使徒保罗也是说我只有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，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。如果你看圣经你就发现他其实把就是把背后跟面前用来做一个对比，背后的意思是 behind 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从前走过的道路，我从前做过的事情，这是我从前过去的人生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望着看着后面的事情而不看前面的。好像刚才一开始这个人，因为他有一个很目标要往前走，所以他把别的事情都放开了，他只看着前面的事情去做。也不要误会了保罗这句话，有人误会了保罗这句话说，哎，我什么都忘记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很注重，我们要常常训练我们的头脑，不要忘记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很注重，所以保罗不是说我们把头脑都丢掉了， 不记得从前的事情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如果你看这句话之前，他讲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告诉人家他的背景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从前是抵挡基督的，来攻击基督徒的，来破坏教会的一个人。他认为自己当时所做的很成功，但是后来耶稣改变了他，所以他就说，我把所有的事情万事都看着粪土一样，都不重要了。他就是这个意思，我就不再为过去的骄傲的事情而骄傲了，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忘记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把好的东西忘记，而是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忘记，尤其是我们的骄傲，尤其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成就，尤其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比别人都好的这一种心态，我们都要放下，都要把它忘记，反而我们只是看着前面我们来奔跑。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，只有一件事情。如果按照保罗的成就，他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值得他骄傲，但是他说从今以后在耶稣里头，我就好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样，都再没有了。所以他说我忘记了背后，如果过去有一些东西影响着你很深很深，以至于你不能够往前走来跟从主的话，你要学习保罗这句话说忘记了这些背后的东西。或者有人曾经伤害你，以至于你从此不敢来侍奉主的话，请你求主帮助你把这些东西都忘记了吧，只管看着前面来奔跑，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，因为在我前面有一个标杆，就是有一个目标，我要向着这个标杆，向着这个目标来一直来奔跑。他说一直奔跑，就是不是只弯弯曲曲的 来奔跑，不是走走停停看看哦，不是，他是很专心的很用心的，只是向着这个目标来奔跑，别的东西不再吸引他，别的东西不再困扰他，他只一直用信心来奔跑在主的道路上面。为什么？他说他讲的有两个德，你要注意哦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呼叫我来得的奖赏。在保罗的心中，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如果你看这个腓立比书里头常常讲到这一方面，要德，那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那里有个应许是要我们德可以得到的。我们奔跑不是突然的，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浪费时间，我们今天所跟从主是有意义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永恒的生命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要得。所以不要觉得，啊，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，在耶稣里头没有失败的人，你只要用心来跟从主，你就知道最后你是得到的。不要用世界的标准来看到底你得了什么，而是用耶稣基督的标准来看。所以他在说在耶稣基督里头来叫我来得的奖赏，这就是他的范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头， 也不是在一个罪恶的当中，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，我们要得到什么奖赏？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，我们拿到奖赏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。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字，我们要得，我们要得，每一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要等候，要得从神而来给我们的恩典，要得从神而来给我们的指示和教导，从神而来而得到我们的要的安慰和鼓励。你要得，你来到神的面前要呼求神说，神啊，我要在耶稣基督里的要得到这个东西。这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呼求神。然后保罗在之前第十二节里头也讲过，他说很谦卑地告诉我们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了，看他这里有三个得，重复得，得的不是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不是的。他说我现在仍然竭力地追求，竭力追求，这是尽他全部的力量都放投放在上面，我要追求。追求就代表他一个动态的生命，他不是真安静地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很消极的，没有盼望的，或者是没有前途的，不是，他永远都是很积极有盼望很兴奋的一个人。他也鼓励别人要人家来兴奋起来，来复兴起来，这就是竭力追求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在做很多很多事情上面都是竭力的去做，但是在主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同样的竭力的全力的尽力的去做？这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来提醒。然后他就说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，所以重复了得着打着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？为什么他忽然之间又说或者可以？他好像有点不确定哦，有点怀疑哦，犹豫哦。不是，他这个意思只是谦卑的一种表态，很谦卑很 humble 的告诉大家，或者我也可以得到。但是重点是得着，得着，但是这里有看到好像基督得着了我，我也得着了基督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上面的一个图片就明白了。其实得着是向上的，向上三方面来看的，好像交通都是相对的，前面有来，前面有去，等等等，是基督得着了我们，也叫我们得着了他。得着这个原文呢，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很严重的字，就是好像比赛，参与比赛的时候，我赢了，我拿到了冠军，拿到了第一名，我去考试，我拿到最好的成绩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赢的这个意思。但你要知道哦，赢在中文里都很有意思，赢和赢得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赢，但是最后你得什么都得不到。打个比方，最简单哦，两夫妻在家里常常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在吵架，哦，吵得很凶很厉害，最后通常都是做太太的赢了，他赢了，但是他得到什么？没有得到，可能他失去很多，失去了大家的彼此相爱的感情，失去了大家平安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赢了并不是并跟赢得不一样，赢得就是说我真的拿到了，很兴奋很高兴。基督，我们一直相信耶稣基督，基督拿到了我们，赢得了我们，取得了我们，但是在因着这个缘故，同时我也取得了，得着了基督。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提到说，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一样，是相对的，相像的，同时来进行的。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奇妙。今天我们求基督得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得着了他。但是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，在乎我们在基督里长进了有多少。是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得着基督，不是的，你要追求啊，好像保罗说竭力追求，什么都不管，我只做这一件事情，只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它。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要长进，属灵生命上长进了，在圣经的道理上我长进了，在祷告的生命里头我长进了，在侍奉主的生命里头我长进了，在做主的见证的事情上面我长进了。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长进了，那么我们就得着基督很多很多很多。 不然的话，我们发现到头来我们得着基督只是很小一丁点而已，因为我们没有长进。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来，你长进了多少？在基督里头你长进了多少？就决定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。解释为什么保罗已经当了传道人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在说我仍然要竭力追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还觉得我还有进步的空间哦，我还有长进的空间哦，我还有东西我要学习哦，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去做好这件事情哦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满足，因为当我们自以为满足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停止了进步的时候。不要自以为满足，我还不完全，我还不是完全的知道这个道理，我还要学习，还要追求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从来没有毕业，在灵情的道路上，我们一直往前奔跑。每个礼拜天，我们还是要来敬拜，每一天我们都要来读圣经、祷告、亲近我们的神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不能把它停下来，因为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，就在乎于我们长进了有多少。竭力追求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动态的一个意思，就是我 press forward to， 就是我不要漫无目的，或者是我不在意不要紧啊，马马虎虎就算啊，不是的，我是很用心良苦的，整个生命都投放在里头，这是竭力的追求。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他每天都是按照着他的时间表很早就起床，做了运动之后他就坐下来来读圣经、看圣经，或者是用耳朵来聆听圣经，然后他就安静的在神面前来祷告，每天如是是这样。他年纪很大了，但是他还觉得我还要竭力的追求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千万不要辜负了保罗这一番话的意思，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停止来亲近主，因为当我们停止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灵命上就再不长进了。当我们灵命上再不长进的时候，就是也是退步的时候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所以我们渴慕是很重要，但如果只有渴慕没有追求的话，你就没办法产生一个实在的长进。很多人常说，哎呦，我很渴慕哦，我很喜欢哦，我巴不得怎么样，我又巴不得我可以怎样，但是只是停留在什么样，你是一种的渴慕而已，我很想这样，很想这样，但你没有花费时间来追求，没有真的用功夫来追求，所以我们还没有长进，也没有得着了基督多少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渴慕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停止在渴慕的上面，我们要追求。当然最好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一块来追求，那么我们就长进得很快很快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我们总要存着这样的心，一切的东西都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，我们的心里头就是我们的发动机，发动我们整个的身体，好像我们这个心脏里头都是血液在流通啊，循环在走动，我们才有生命吗？同样的，在侍奉主、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，我们要用我们这样的一种心里头的态度，准确的态度很重要。我们要追求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以至于因为神看我们的是看我们的内里头的心，一颗心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，不光是在外表上我怎么做，在形式上我怎么做，我就守什么规矩，不是，不单只是这样。最重要是你心中有熊熊的烈火，好像刚才唱的诗歌，熊熊的烈火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推动着我们来亲近、来追求我们的主。所以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这个心并不是我们一种很自私的心，说我满足自己就够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叫我们的神的心意满足，这才是对的。很多人说，很多基督徒很内向。他觉得我自己读圣经就好了，我自己祷告就好了，我自己每个礼拜按时按着时候我来敬拜就好了，别的我都不管了，别人的事情我也不管了。人家邀请他说，我们去传福音吧，我不去了，我们去做探访吧，我不去了，一块来为教会做事情吧，我也不去了。我们做基督徒不单单满足我们自己的心就够了， 而是要满足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种提醒。你今天的生活满足了神的心意吗？让神的心意得以满足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竭力追求一件事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件事情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态度就是冷冷淡淡的，不冷不热的，爱理不理的话，那么你不是，你就其实你跟这一件事情有违背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情那么重要，你要竭力追求吧，放更多的心意、时间和行动放在里头。就好像这个写诗歌的人说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来瞻仰主的荣美，来向主来求问。这是我们这种灵命长进的最基本的功夫，就是要竭力的追求这一件事情。保罗在另外一卷书，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里头讲了一句美好的话。有人说他是差不多是在人生最后的阶段里头，当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一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那美好的仗，这是打仗哦，我已经打过了，当奔跑的道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这跑已经都跑完了，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因为保罗是一个遵守主道的一个人，他说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如果你看他这句话的意思，都是完全做好了，已经完成了。他说打过了，跑尽了，守住了。有些时候我们也很羡慕这个保罗，他真的能够这样说。有很多人不敢这样说，因为真的不好意思， 我真的都尽了我的能力，全心全意的去做好这件事情吗？还是我过去还是马马虎虎，还不认真，还没有完全的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但愿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去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属灵的仗我们真的打过了，当跑的道路我已经也跑尽了，当守的这个真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但是你注意，保罗没有说我做的都比别人好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你注意哦，虽然他只有说我打过来跑进了守住，但他没有说，从来也没有说我做的都比别人好，我打的仗都比人打得漂亮，他没有这样说。我跑的路是跑进了，但没有说我比别人跑得更好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也说我守得到守住，但没有说我守得到守得比别人走得 更好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从来不这样说，他只是一个谦卑的人。所以今天神也不要求我们凡事都拿到第一名，真的，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第一名给你们啊？这么多人，整个天国里头这么多人，神的仆人这么多，神的儿女这么多，怎么知道？我们不知道，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。我们只需要知道，我要打过吗？我要跑进了吗？我要守住了吗？这才是重点，弟兄姐妹，这才是最重要。所以千万不要跟别人来比较，说哎呀，我永远追不及他了，所以我就不跑了。他跑得这么快，我追不及他了，我追不上他了，我跑来干什么？这是错误的。我还要奔跑耶，因为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心意，要满足神的心意，就是尽享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全部。刚才说不是耶稣去探访这个家庭吗？有他的姐姐马大，还有他的妹妹的玛利亚。马大的一双手很勤劳的，很勤快的做工来做服事，但玛利亚的心意是很安稳的，在主的面前很渴慕神的心意。但是这两个是可以合并起来的，不要把他们分开，不要把他们做一个比较。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是当时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来讲的。其实在神的家里，我们需要马大的一双手来勤劳的做事情，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玛利亚一种爱主的心、渴慕主的心、顺服主的心意，两方面都需要。如果只有马大的一双手做事，大家都忙忙碌碌的，一团忙碌， 但是没有人安静来祷告来赞美，那整个不成教会。但只有所有的人都做玛利亚都坐在哪里来祷告，别的事情都没有人管了，厨房没有人来负责了，我们的搞卫生的事情没有人做了，还有别的杂物的工作没有人做了等等，但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合作，就好像这个图一样，我们互相的一块的来付出，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一块的来服侍，一块的来彼此相爱，一块的彼此尊重，一块的彼此来搭配起来，一块同工，一块合作起来，这样的教会才是蒙神喜悦的教会，那是满足是神的心意的一个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说哎，我只是做玛利亚，你做马大就好，这不对的，这不是这样，耶稣的教训不是这样，所以不要误解了耶稣的意思。我们都有些时候要做马大，有些时候我们要做玛利亚。我觉得我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，我住在英国，我在英国住了12年的这么长，也是在牧养带领教会。然后当时比较年轻，我除了讲道、探访、带查经、祷告等等之外，我也参与一些在当时的社区里头的一些服务的工作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就参与社区的工作。我记得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单位，他们是有一些我们说是一些小型的bus， 就是可以坐16个人的，但是一般我们的驾照不能够开这些车子，所以我就去接受他们的训练，给他们给我培训，来开16个座位的小型的 bus。然后他们也要训练我说，哎，后面有些时候有些坐轮椅的怎么办？要，所以他有一些有一些设备，就是我要把这个人推到车子上面去，然后锁定了他的轮子，确定是安全的，然后才把车子开动。那到了目的地之后，还要解开他这个锁，然后把他推回到地上面去，都需要接受训练。所以我常常告诉人家说，我并不单只是一个玛利亚，我也是一个马大，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，不单只服务社区，因为 教会也是社区的一个部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教会办一些什么旅行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，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些小型的 bus， 那我也开这些车子来帮助接载一些人啊。当时比较手脚比较快，所以做这些事情都很灵活。来了这边之后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没有做这些事情。但是起码我想起来，其实我们侍奉主的人，神有些时候要我们当一个马大，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当一个玛利亚。但是我们是搭配起来的，是看什么时候。如果这个是一个完全是玛利亚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有玛利亚的心意。但是有些时候，好像前一阵子我们教堂不是做装修的事情吗，我们要总动员所有弟兄姐妹都要来帮忙做一些杂事，做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我们都参与。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马大的一双手在帮忙，在做事情，很感恩。这是美好的见证，这是满足了神的心意的一个教会。然后最后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先知，他的名字就叫做何西亚。何西亚先知蒙神的感动，就写下了这一本书，叫做何西亚书。何西亚书里头总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转认罪悔改归向神。我们看的就是何西亚书第6章从第1到第3节。为什么要看这一段经文？因为这段经文跟保罗所讲的很接近。另外这是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，其实它是一首诗歌，整首诗歌从第1到第3节是一首诗歌，里面总共有22个希伯来文的文的字，所以很简单，但是包含的意思很丰富。第一节他是讲说，他是个呼叫，他说来吧来吧，我们这个我们是包括先知也在里头，没有一个人说不关我的事情，我们都是一团的人，一家的人，我们一块来做事。所以重复很多次说我们，他说我们归向耶和华， 因为他系列了我们，也必医治我们，他打伤了我们，也必缠裹了我们。你看到吧，这里很多动词在当中。其实整首诗歌从第一到第三节只有22个希伯来文字，但有12个是动词，可想而知它是主要是我们要行动，就好像刚才保罗说要竭力的追求这一件事情。来吧，就是一个行动，让我们不是一个人的 来跟从主，让我们是所有的人都来追求跟从我们的主，我们归向他。为什么要说归向？因为从前我们走错了道路，我们找错了方向，我们的态度不正确，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所不喜悦，现在我们要离开那些事情，只有一件事情，现在我们要归向我们的神，整个的人生和心意都归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把我们系列，系列的意思就是好像最近我有一个亲人，他要动手术，很大的手术，从胸口里头用刀子把它破开，打开他的胸膛，在处理他里面的血管的事情，这是系列。但是系列之后，神说我也把你们医治好，让你们复原。他说我把你们打伤了，但是然后我要给你缠裹，就是把你护理，好好的保护你，照顾你，这一方面的意思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好像个苹果，从外面来看它是很漂亮的，没事的，但把它切开就看到，哎呦，里面是烂的，腐烂了的，里面已经好像很多人里面已经病得很重了，但外面还是看不到有任何的病症。所以神很多时候要把我们系列，把我们打上，好让我们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，以为自己很美好，其实我们里面都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外面好成功哦，外表上很高兴很快乐，你好像很羡慕他，其实他里头已经坏掉了，是罪恶已经在他心里头，在他生命里头 来伤害了他。神的爱是很特别，这里告诉我们何西啊，就告诉这是神爱的方法，就是把我们藏在里面的败坏和心灵深处里头的一些疾病都显露出来。所以他把我们系列，再把我们医治，把我们打伤了，再重新又把我们缠裹，把我们护理得很好很好等等，这是爱的方式。就好像我们父母亲管教小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很严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怕他以后走错了道路，如果现在趁他年幼的时候不管教好他，以后就管教不了。神打伤我们就是要医治我们，这就是神的爱的表现。然后第二节他说，过两天之后他必使我们苏醒过来，第三天又必使我们复兴起来。这里两天三天其实是强调什么？很短暂的时间。有些时候我们受痛苦受管教只是很短暂的时间，过了之后神的爱就显明了，他要我们苏醒过来。好像我们动手术的时候打麻药，我们整个人就睡觉了，然后做好了手术之后时间到了我们就醒过来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当我们醒过来就发现，哎呦，手术完成了，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了，都健康了等等。神的爱都是这样，他要我们苏醒过来。然后请你再注意，他必这个字重复了很多次，刚才第一节已经有两次，这里也有两次，告诉我们说神一定这样做的，神的爱一定会这样做的。然后第二节下面就说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可以传活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得生命了，我们就重生了，有新的生命了，在他面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如果都跑到在主的面前，神一定来，要来帮助我们，要来医治我们。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一定帮助他，引导他，认识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只有你真心诚意来到主的面前，神一定让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。然后第三节最后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这里又是好像保罗的他所讲的话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，来认识他，追求，来认识他，竭力的追求， 全心全意的来追求认识我们的神。认识这个字在希伯来语的里头其实 是很不一样的，它不仅仅是头脑上的认识，不仅仅是我们在知识上的认识，好像我们读了书而我认识这些东西，不是。在希伯来文的里头意思就是说远远超过我们理性上的认知，它其实讲的是关系，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他们彼此认识是因为通过一个关系，好像好朋友之间他们彼此的认识是通过关系，我们与神的认识也是通过关系。怎么建立这个关系？就是我们要投入在这一段关系的里头，不要远离我们的神，你要投入进去，你才真的认识我们的主。最后他说他的出现，神最后会出现来帮助我们的，就好像什么早晨的光，他必定领导我们，就好像甘雨，就像其实讲的是秋天的下的雨，又好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你知道他们当地的人，他们的农作物主要是靠两场的下雨，一场是在秋天的下雨，让 雨水让它的泥土上的种子来成长，那春天来了又下一场雨，那就让它可以收成了，有结果了，收成了。所以我们讲的是圣经所讲的是 早雨和晚雨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第一场的雨和第二场的雨，也代表我们灵里头的大大的复兴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是一首忏悔诗，他说愿意回转归向神，里面是用了22个希伯来文字，但其中有却有22个动词，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 要认识神，我们要有行动，要竭力不断地追求认识神，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就真的有美好的得着。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，很在乎于我们在基督里长进了有多少。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。在英国苏格兰有一个故事是讲说，在一个很小的小镇的里头，有一个母亲和她的小女儿叫做 Janet， 他们一家人过得很美好的生活。但后来小女儿 Janet 她慢慢成长之后，她有自己个人的发展，后来因为一件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之后，这个 Janet 就与家里的人在吵架，吵得很厉害，结果他们就不欢而散了，她就 离开了家庭。从此之后母亲不知道她的女儿跑到哪里去，转眼之间10年过去了，就10年哦 10 years 就过去了，都没有听到他女儿的消息。他每一天都在担心，每一天都为他祷告，等候着他的回来。有过了10年之后，有一天的半夜的时候，这个小女儿 Janet 终于她明白了，她当时是人生去到一个很灰心很失意的地步，就好像圣经所讲的浪子，她觉得她要回家了，她决定要回家了。那是已经夜很晚很晚的时候了，他来到家的门口，10年了没有回到自己的家，但是这个家外面上都一样，都重来没有改变，就好像当初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情形氛围是完全一样。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忽然之间他发生一件事情，他看到了他的家的这个屋子的有一个窗户，窗户里头有一道光照出来，有一道光从窗户里头叫出来，他大吃一惊，为什么？你这么晚了，家里的人不是已经睡觉了吗？不应该是把灯都关掉了，不应该里头都是应该是漆黑一片吗？哎，是不是有问题发生了？家里出事吗？有贼人走进来吗？有偷窃的事情发生吗？他很惧怕，但是他还是关顾他的家庭和他的母亲，所以他走到门口，他在想，哎，我身上也没有家里的钥匙，怎么进去？但当他把手轻轻的一推，家里这道门就推开了，里头的屋子的灯是亮起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屋子的楼上有一把声音，就这样讲。他说 Janet 是你吗？你回来吗？原来他的母亲每一个晚上 都在楼上等他的回来。他所以他睡觉的时候都很警醒，他随时等候着他这个所心疼的女儿要回来。等了十年都是这样，这个晚上他听到这个声音，所以他就马上就问 Janet 是你吗？你回来吗？这个 Janet 心里都很惭愧，但是他说是啊，妈妈，是我回来了，但是你为什么睡觉了还不关灯，门也没有上锁，为什么？他不停地问为什么，然后他母亲就告诉他说，女儿，自从你离开家那天开始，家里的灯就从来没有熄过，门也从来没有上锁，因为我们都等着你回来。我们的神等了我们十年，我们的神等了我们二十年，等了我们三十年，但他还在等，还在等，等着你转回归向他，认定要追求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竭力的追求。神还在等着我们来这样的做。所以何西亚先知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。请你注意，这并不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题目哦。你可以说啊，我选吧，我不选了。不是不是，这没有这个给你选择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因为只有这一件事情，很多基督徒觉得我只是选上而已，我选吧，或者是我不喜欢我就不选吧。不是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很软弱，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长进，属灵的灵性很冷淡，侍奉主也没有热忱，生命也没有结出果子来，是因为他们以为可以自己选择。不是的，当你自己选择的时候都走错误的道路。只有好像保罗一样，他回头过来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唯一的一件事情，他要来侍奉主，跟从主。所以先知说，来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等了我们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都盼望我们回转。这道门从来没有锁上，这道门还是打开。好像耶稣说，来吧，你劳苦担重担的，你来吧，我就叫你得以安息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爱是丰丰满满的。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，竭力追求一件事情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，也是诗篇里头给我们的教训，说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仰望神。先知何西亚更重要的说，我们都来吧，你曾经受伤不要紧，神要来医治你。你曾经甚至整个生命都被撕裂撕开很痛苦，但神说我也能够来医治你，只要你愿意来，这道门总是为你打开。竭力追求这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基督里头得着了多少，就在于你在基督里长进了有多少。感谢赞美主。下面一首诗歌，我盼望到时候